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我们的医师课。今天是由我们的洪医生医师为我们讲解秋冬如何养生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洪医生医师那我现在开始介绍一下我们的洪医生医师。洪医生医师毕业于山东中医药大学中医硕士，师从大千老师，有多年的中医临床经验，擅长治疗小儿感冒、发热、咳嗽、胃炎、冠心病、月经不调等诸多疾病，疗效确切，深得患者信任。好，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洪医生医师。来，欢迎欢迎呱唧呱唧。好，洪医生医师打个招呼。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洪医生医师。
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我们今天的就是秋冬如何养生。我成天是这样，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很高兴今天晚上在这个腾讯会议呢，跟大家聊一下养生的这个话题。养生这一块吧，可以说是中医的一大贡献吧，也是一大特色。只有中医才提这个养生这个词儿。现代医学吧，养生这块涉及的比较少。那么这几千年以来吧，中医这个文化关于这个养生的这种论述非常多。但是吧，它的根源还是从这个黄帝内经开始的。黄帝内经里边有一篇叫四气调神大论。这里边就是说春夏养生，提到了这个养生的所谓的养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通过这一个自我的这种调摄不管是精神上了，还是生活习惯上了，还是运动上包括饮食这一些通过这一系列的自己的这个做法努力使自己的身心起到一个良好的状态能够预防疾病包括对于这种疾病的康复来说这个养生都是重要的。那什么叫养生呢？生这个词其实它是指这个春天来讲的我们说生长那么生呢就是对应这个春天所谓的养生其实就是说养这个人的这个生气就是生机这个叫养生。然后提到这个秋冬季养生之前呢先要给大家科普一些关于这些养生的一些大的原则那么这些大的原则呢肯定要一点就是我说的这个天人相应顺应自然的这种养生思想也就是说叫四时养生或者叫顺季节养生这是也是一个中医的特色就是说我们这个养生它都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这一年四季不一样春天和这个秋天夏天和冬天它的养生原则可能是截然相反的也就是说我们顺应这个季节的变化我们就能取得好的效果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说与这个四时相逆那么起到效果可能会差一些这里面呢我要说的这个养生的大原则第一点呢就是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句话是内经里面的内经里面的原话应该是在阴阳用象大论里边说的什么叫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阴阳是中医的一个概念就是指事物的两个方面这两个相对的这个方面养阳就是养一切跟阳有关的这种属性的一些比如说心情来说我们说这种积极的兴奋的高涨的这种情绪就是阳另一方面的内敛的冷静的这种就是阴因为运动来说吧动起来它就是阳然后静止不动活动较少这就是阴都是相对的春夏养阳呢就是说人体这个阳气在人体内有一个升然后到长然后再到收藏的这么一个过程就跟春天一样中医上讲这个人与大自然 是向右啊，天人向右啊，总体观念啊，这是中医的一大特色啊。那什么叫这个天人相应啊，或者说总体观念啊，就是说人与四时相应啊，这些我刚才说的这些吧，都是统一的啊。比如说我们看春天一般就是我们说的播种的季节啊，生长的季节，然后到了夏天吧，然后万物繁秀非常的茂盛啊，然后树木非常的茂盛的这种象啊，然后到了秋天呢，就结成了果实啊，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啊，然后农民啊收麦子了，收玉米了，这些收获的季节，然后到了冬天吧，就是这个收藏啊，冬天你比如说树叶掉光了，然后人们啊也不外出就减少了啊，农民呢也很多都是窝在家里边啊，围着火炉啊，起到一个收藏的这样一个象啊，所以说和大自然的这个景象相一致呢，人体内的这一个气机啊，或者说叫人体的这种能量，它也是有一个生长和收藏的这样一个规律啊，就是人体的这个气场啊，春天的时候呢，它是往上生发的，到了夏天啊，就是生发到了一个很旺盛的一个状态，然后到了秋天呢，就往回收啊，到了冬天呢，就是藏在一起啊，所以说就是一个生长收藏。啊，也就是说我们的养生呢，就是要顺应这大自然的规律啊。春天的时候，夏天的时候，我们要顺应这个阳啊，使劲往外生发，往外宣发啊。秋冬呢，就要顺应这个阴啊，然后让它往回收，往回藏啊，顺应这样一种规律啊。所以说这个就叫四时养生啊。这是第一点啊，刚才简单说了一下关于这个春夏养阳和秋冬养阴啊，这是一点。啊、第二点呢、啊，就是老百姓说的这个春捂秋冻啊，我们经常听到老百姓说春捂秋冻啊，这个从中医上来说吧，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啊。什么叫春捂秋冻？就是说我们这个天气变化啊，从春天到夏天的过程啊，它是逐渐变热的，但是它这个变热不是一个线性的直线的往上温度的回升，它中间会有很多的这种波折啊。很经常的是我们说倒春寒啊，春天了，你比如说暖和几天吧，然后很快它有一个急速的气温的下降，然后过几天呢又是一个缓慢的回升，然后再下降，然后不知不觉当中呢，我们就迎来了这个夏天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说人们觉得天气热了以后吧，非常的不注意的话啊，贸然的减衣服啊，觉得天气热起来了，一下子把衣服减掉了，那么我说了，那么春天的温度升高以后，紧跟着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降温。那这种急速的降温吧，很容易造成人的这种着凉啊和受寒啊，从而引起这个人体这个气的这个生机之气啊受到影响啊。所以说这个叫春天，我们在减衣服的时候一定要不要着急啊，最好的保持啊适度的这个穿的多一些。啊，老百姓话说叫捂一些啊，这样来说更符合养生之道啊。那什么叫秋冻呢？所谓的秋冻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啊，秋天，我们讲秋冬季养生嘛。秋天的时候吧，同样的道理，我们反过来说，秋冬季它这个气温是往下降的，但是往下降的时候吧，它不是说从最热到最冷啊一点一点降下去的，而是说降冷两天，然后过两天又热了。啊，然后再冷两天，过两天又热了，啊，起于一个这种波浪式的，这种下降，啊，反反复复的这种气温的下降，这种时候呢，如果说我们添衣服过快的话，啊，那么就容易，热，啊，那么热的话吧，人体一热一出汗，就不利于人体这个气机的这种收和藏，啊，影响了人体的这种潜藏，气机的潜藏。所以说也不利于养生啊，所以我们说呢，老百姓说就是说要春捂秋冻啊，这是一个养生的一个原则或者说小常识啊。第三点就是肾必虚邪啊。什么叫肾必虚邪呢？这个也是中医固有的观念啊，现代医学没有这个观念，就是说我们身体啊，当然这个邪气呢，普遍来说就是说外邪啊，外邪就是说着凉了啊，叫风吹着了 或者说叫病毒侵袭了啊，这些都算这个驱邪啊。这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做好这个防护啊，注意回避啊一些容易被侵袭的情况啊。你比如说，穿衣服，天气温度低的时候吧，出门不要穿太少啊，这就是一个肾病驱邪。然后在自己抵抗力差的时候吧，要注意多休息，保养自己的这个正气这样呢也不容易感冒因为很多人这个感冒啊，或者说着凉的时候吧，都是由于这个人体的身体啊，各方面原因造成的身体抵抗力下降免疫系统低下很容易引起这个感冒再就是说，比如说夏天吹空调或者说吹风扇了一定要注意这个风口尽量避开它你比如说咱们说这些产后的这些朋友们吧一定要注意回避很多人他夏天感冒或者说着寒着凉的反而会很多就是因为夏天这个空调现在开的太厉害了任何一个公共场所包括公交车里边了超市里边办公区了学校了医院了全都是空调开的温度很低很容易着凉从这点说了夏天你这个空调开的太低吧也是不利于这个养生的但是我们说了刚才说了这个四季养生吧一定要顺应四季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一定要温度高一点然后让大家这个多出点汗是吧多兴奋一下通过这个热来起到人体的兴奋这个人体的这个气血兴奋这个心神的这种作用而不是说用这个寒气把这个人体这个气血给逼回去这是我说的三点养生的四季养生的这个原则第一就是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第二是春捂秋冻第三是肾病虚邪这么几点然后呢我们后边重点的说一下关于这个秋冬季养生的一些问题吧我们刚才提到了就四季养生秋冬季吧和春夏季还不一样那么秋冬季呢就是说人体的气处于一种收和藏的这种状态我们一定要顺应它的这个收和藏的这个比如说吧春天夏天呢就好比是出去打仗讨伐那么秋天冬天呢就休养生息你只有休养生息做得好呢身体的这个本钱才多那么到了出去打仗的时候才有更多的能量更多的本领去征讨敌人那么如何的这个养精蓄锐积攒自己的本钱这就是秋冬季养生的要注意的大原则或者说它的根本性的这个道理所在第一点呢我们讲一下这个精神调养精神调养就是说我们这个心情或者说叫心神这种情绪上的这个调养那么内经里面是这么说的四季调神大论他说使志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利用养生之道也这用的字儿比较多可见这个内经里边对这个精神调养可以说非常重视精神调养就是说它这个秋天就是说第一就是使之安宁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情绪我们这个心态一定要处于一个安稳宁静平和的这样一种状态不要有太多的想法或者说太多的扰动情绪不要有太大的波动让它安安静静的宁静的相处着待着这样一种情绪就叫使志安宁第二个就是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收敛神气就是说吧我们一定要到了休息的时候了慢慢的我们要进入休眠状态休息的状态了要让自己的心神收敛回来就是以休息为主不要说去做太多劳心劳力的这种事情比如说刻苦的学习了看书了 出去发展业务了，这些啊都不适合在秋冬季节去干啊，这叫收敛神气啊，也就是说我们秋天的这个情志一定要收着啊，也就是再就是说收啊，不要跟夏天春天一样啊太怒放啊，太亢奋，嗯，太兴奋，太张扬啊，这些都不利于秋冬季啊，比如说干健身啊，健的非常非常兴奋，出太多汗啊，出大汗，或者说出去和人聚会啦，畅饮啦，K 歌啦，这些或者说玩游戏啦，这些做的太过啊，使自己的心神啊过于的亢奋啊，都是不好的。这是关于这个精神调养这一块啊，我们简单说一些。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起居调养啊，起居调养，什么是起居调养呢？就是说我们的日常作息啊，起床啊，休息啦，日常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这个在黄帝经里面是这么说的，就是秋三月早卧早起啊，与鸡俱凶啊，这里边就提到了这个早卧早起的啊，与鸡俱凶，就是说秋天啊适合的就是早点起床啊，早点睡觉啊，早起到什么程度呢，就是鸡打鸣的时候，公鸡打鸣的时候就要起床了啊，然后这个早睡呢，就是说不要太晚，一般说我们说夏天可以稍微晚一点比如说十点了左右了这样然后到了秋天呢就一定要早，我的建议呢一般来说是在不要超过十点吧不要超过十点，不要太晚太晚了以后吧，不利于这个阳气的这个休息这就是说秋天要早卧早起的然后呢，这个体育调养这块没有什么太多的需要引申的早卧早起呢，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早晨起来早点起床积极的进行这个锻炼早点起床，与鸡俱凶呢，不是说大家起来以后看手机啦玩啦这些早点出去走一走散一散步呼吸呼吸空气练练我们的这个德明健身各种各样的大招动作这个就是说早卧早起的然后呢第三点我们看这个饮食调养就是秋天怎么进行饮食调养然后素问道体法师论说肺主秋肺欲收，即使酸以收之，用酸补之，心泄之秋天一收不易散，所以说进可能少食葱姜等辛辣之品适当多食野酸味果蔬这个呢是从这个五味的角度来说的酸苦甘辛咸其中归属于秋天呢是酸，就咱吃的酸味的酸收嘛，因为秋天这个气它就是一股收的气，所以说我们的这个饮食呢也是顺应这个四时的多吃一些酸的，它这个酸你不能说这个酸是指微酸稍微有点酸味不能说是多吃一点比如说弄点山楂啦，或者说醋啦，天天吃这样也不好就是我们的饮食当中稍微往酸这方面偏一丁点这么个道理然后关于这个少吃葱姜包括一些发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春天吃的那些东西那些生长的比如竹笋啦香椿芽啦发劲比较足的这些东西秋天要少吃秋天再就是吃一些应季的东西应季的东西比如秋天产的各种果实苹果啦梨啦梨是一个秋天最常见的一个水果吧是秋天的一个象征吃一点秋天的梨秋天的这些应季的蔬菜水果都是不错的然后一点说一些秋冬季的这个饮食的可以适度的进补一下 啊，气机有营养的东西啊，咱们说的老百姓说的这个进补，秋冬季进补，就可以开始了。一般说，立秋以后你就可以补啊。当然，这个补一定要在这个咱说的在这个气机通畅啊，体内健运、消化吸收功能强的情况下才能进行啊。如果说你的这个消化吸收功能差，那么你还是要先以锻炼为主啊，通过锻炼来打通自己的这个气脉，然后才能啊进行补益。那么补的东西呢，这个就有很多了啊，来简单说一下关于这些可以补的东西啊，你比如说药物里边或者食药药食同源里边，你比如说黑芝麻、补脾、山药，这些就很好啊，再比如一些乳制品，都是一些不错的。肉类，你比如说羊肉、牛肉、猪肉、鸽子肉啦，这些都是不错的啊，包括鸡啦这些，都是一些不错的。这是一些关于饮食的一些秋冬季注意事项。包括当然也包括一些药物啊，一些汤药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咱们系列里边的一些气功啦，或者说是气针啦啊，这些也可以适度的吃一些啊。这是第三个是调养。第四个运动调养啊，运动调养呢啊，一句话总结啊，秋天是一个非常适合运动的季节啊，因为冬天呢偏冷，夏天也太热了，秋天不冷不热，秋高气爽，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运动，大的施展拳脚，积极的运动的这么一个好的时节，然后呢，运动的内容，因为我们就是搞健身的，当然以我们这个德明健身的各个阶段的动作为主，那大家可以进行的，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吧，积极的锻炼。这是秋季养生啊，看一下几点了啊，我先说到这里吧啊，秋季养生基本上说完了，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说需要咱们一起来交流的啊，大家说一下吧。
嗯，好的，非常感谢洪胜医师啊，那个从各个方面给我们啊，来说了一下我们秋季应该如何养生哈，精神方面啊，起居、饮食以及运动调养。那现在小伙伴们如果有疑问的哈，可以来给我们医师来交流啊。如果有关或者说养生或者是别的方面都可以哈，我们都可以交流。你可以打字，也可以上麦来哈。那个我心理小伙伴啊说，秋天的人是不是容易悲伤啊？好像听说过有一个叫什么秋悲来着，好像那么听说过哈，不知道为啥，这个和那个就是季节有关吗？
嗯，这个小伙伴问的问题很有意思啊。其实是如他所说吧，秋天确实人容易悲伤或者情绪低落这些啊。咱们看这个，咱上中小学的时候学那些唐诗啊，专门有一类诗就是悲秋的诗啊，这个林黛玉写的这个《稻花吟》啊，或者说自古常言秋季了，我言秋日胜春朝啊，就是古代大多数的诗人啊，对这个秋天的描述啊，都是以这个悲伤为主的。因为秋天啊，落叶嘛，现在就能看到这个叶子落了啊，落叶黄叶，这就是一个秋天这种肃杀啊，这种降这种收的这种气机的这种体现啊，都是在人身体也是这样啊。这个秋我们说对应这个情志啊，刚才没讲啊， 也是对应本身就是秋本是用的一个悲啊，悲伤的悲，啊，就是背弃啊，它对应秋的就是悲啊，就是动用的就是这种悲。那么夏天呢，对应的就是喜啊，或者说笑啊，这样一些比较亢奋的这种情志的体现。那么到了这个秋天呢，就变成了悲啊，包括秋天的鸿雁，我们说，比较怎么说呢，悲伤啊，悲雁一些比较悲伤的这样一些事物啊，这样一些诗句吧啊，我们的气机呢也是非常容易往下降啊，再引起的这种情志的变化就是对应的悲伤啊，所以说还是比较容易悲伤的。生理状态下它就是容易低落一些，悲伤一点。这个也说的稍微过一点，它的常态化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是秋气之中啊，就是你有一种就是说不是很亢奋啊，自己就心神稍微有收的这种感觉啊，安宁平静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啊，这个就是说这个秋气或者说悲了或者说收了这些啊，其实这个道理呢还是一个阳和阴的道理啊。你比如说我们平常下雨阴天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反正我感觉就是下雨阴天的时候人容易提不上劲儿了，因为心情不好，就是有点因为受人与大自然吧，就是一气相应吧，大自然处于这种阴霾啊或者说这种阴天的时候，人也是被含这个阴气所包绕着啊。晴天的时候，天气晴朗的时候啊，早上一起床一看这个太阳阳光洒照下来啊，整个人暖洋洋的，人本身这个自带的这种心情就更好一些啊。这个秋天容易悲是一个道理啊，这个我就说一些。
这就是跟人与大自然就是一体的哈，都是相互影响的。还有一个毛毛圆哈，说为啥老妄想自己会生什么不好的病，不管吃东西或者吃药都在想吃了这个会身体哪里哪里不舒服，这个是什么，要不毛毛圆上来说说。这是自己想的多吗还是怎么的？
这个吧就是他说的就是有点过敏或者说是自己多思多虑敏感。
对，控制不住自己
思想。控制不住自己思想，这个咱大学老师反复的讲这个心身一体啊，自己的心神啊其实不受自己的控制。大多数人都这样。尤其你病症重的很厉害的时候说为什么要搞这个修炼啊，搞健身了，就是为了身心重建吧我们的这个心灵能受自己把控，那么心灵受自己把控的前提条件就是我们有一个强大的体魄强大的这个能量来支撑当我们气机很紊乱的时候气血都凝住了憋住了这个到处都淤堵的时候吧，人就是容易比如说莫名的发脾气或者说多思多虑就很小的一点事都会去过于放大它过于太把它当回事很敏感，比如说充满了对周围人言行特别的这个太当回事鸡毛蒜皮小事也放不下这些类似的情况都是因为自己身体不好，身体不好的原因造成的
这一点小事就会无限放大哈，这也反映出自己就像医师说的哈，虽然是表现在这个思想上，但是反映在身体出了问题哈。这个你可以继续锻炼哈，毛毛圆是我们德明会员，我们身心重建嘛，我们身心重建就是 啊，你健身的时候哈、啊，慢慢的哈、啊，这经脉打开了，你的思想也会慢慢的啊，就会嗯、啊，就不会也不会像原来淤堵的时候啊，就那样去想了啊。有问题的可以上来啊，语音哈，语音，我们看不到你，只听到你说话哈，可以上来语音一会儿。小伙伴们还有问题啊？那个艾比，艾比在。
大家欢迎大家提问啊，欢迎大家提问。
对。你看我们医师哈、啊、从各个方面，我们医师刚开始说的时候就说了我们要精神调养，其实已经注意到这个就像刚刚心语伙伴说的这个秋悲哈、啊、已经提醒过我们要心态上安稳啊，宁静，要祥和啊，主要呢还是要适当的休息，这个也是从一个啊精神调养给了我们一个啊意见啊，这就是一个早睡早起哈、啊、早睡早起。
这点吧，中医的一个一大特色，我们说四季，四季养生的这种理念吧，这个分季节分情况，春有阴阳，这个是中医的，这是比较牛的一个、地方。西医呢，你比如说他只会告诉你啊，你注意休息啊，或者说你要适度的锻炼锻炼，你要吃什么啊，但是他不会像。中医有这样一个大的原则来进行指导，分这个一年四季啊，春天你该干什么，秋天你该干什么，冬天呢，你该注意什么，它是整个顺下来的啊。如果说你春天，夏天弄好了，就为你秋冬季养，秋冬季打下基础，就为你春天夏天啊。如果说你一年四季都按照这个来做的话，那么你的身体啊。就会啊越来越好啊，当然再加上我们的锻炼啊，对吧？生啊，其实啊，咱大学老师也跟父母说过啊，你单纯的养生容易走入这个传统里面的这种误区啊，就是过于强调静啊这种手啊静的太多啊，强调这个安静
不
干一些
都出。准备新衣柜了。
咳嗽哈，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哈，就总容易咳嗽。嗯，这个我看那个我们洪医生医师最擅长治疗咳嗽了，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哈。我们如果遇到咳嗽的问题，应该怎么来那个最好的帮我们治疗哈？
这个咳嗽啊，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有的人说啊，秋天容易燥，秋天很多咳嗽啊是这种燥咳，因为。用这个润肺啊，或者说是滋阴的秋肺的这种思路来治啊。比如说咱老百姓有个很火的方子，就是弄点这个肺母，然后冰糖炖梨啊或者银耳啊这些一块喝，一个润肺止咳的效果。这种呢，我可以用我的临床经验来说吧，就是占有很少一点，很少一点啊，肺结核了什么链接的情况啊，90%以上的情况吧。秋天为什么容易咳嗽呢？很热的原因还是因为秋天这个气温啊，像我说的，冷两天热两天，然后因为人们在夏天的时候啊，夏天的时候过惯了夏天这种穿衣服很少，这种情况啊，然后他就是老百姓闪着了啊，热秋天天气一降温啊，你穿衣服不及时就闪着了，闪着以后出现的这种咳嗽啊，其实这种寒咳。风寒咳嗽，还是一种咳嗽，或者我们说它就是一个外感，或者说叫感冒，这样一种病机，它的治疗呢，还是以这个，辛温解表，温化，寒饮，这样一种思路来进行治疗， 这是关于这个咳嗽的一个问题。
那个什么，那我们如果是咳嗽了，因为我孩子前几天就咳嗽，差点让我公公给打吊瓶了，我没让，就那样咳了几天，咳好了。那如果说小孩子那样咳嗽，我们会有什么就是给他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这位小伙伴说了，红糖姜水，红糖姜水不错，红糖姜水呢最后再加一味药，就是咱说的枳皮啊。那个从药店了，或者从网上买点陈皮啊，然后用生姜跟红糖这三样药吧，放在一起煮汤喝啊就可以。一般的咳嗽呢，
加陈皮。
哎，对，一般的咳嗽就可以。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一些按摩的方法啊，按摩的方法这些咳嗽就可以来用啊，应该也不错啊。这些关于气囊的这个手法。还有一些手法，还有一些方法。
那我们
基本就是这些吧，这些你的药物，药物也用。我看有一个叫通宣理肺丸的，或者通宣理肺颗粒的，那个药还不错，也可以配合着生姜、红糖水一起用。或者说还有一些。如果是大夫的话，可以给你开一点中药，直接吃两天中药就好。
确实秋天咳嗽的很多哈，你看大人，我们曹盛宴没日没夜的咳嗽啊，曹盛宴是不是在犯病了？流鼻水、打喷嚏哈，秋天感觉特别多哈，我也是哈，前几天也是啊，刚过去，现在虽然嗓子没有。以前那么好，但是过去了，我觉得我已经这个啥感觉特别多哈。你看心雨嗓子也肿了，这个秋天感冒哈，感冒就是可能对和这个气温哈，这个刚刚医师说的冷热交替，然后受风就引起了哈，不仅会，但是我们德明哈会有些感冒方哈，德明的。都应该知道我们，我这嗓子还有一点不好哈，都会用我们的感冒方来处理哈。行，大家有问题的可以再接着问哈。秋天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可以哈，可以来问一下，帮助我们啊，更好的、更快的来把这些问题解决掉。
怎么样？再问一下。
对。也可以开麦哈，就感觉喉咙有时不舒服哈，我也是感觉有时候哈，可能就是一到秋天哈，这个人跟这个季节确实都是大自然的嘛，都会有，因为可能身体弱了哈，就是像刮风下雨的，别人没反应，咱们产后风就有反应，我们产后对这个身体哈。对天气预报，可能就别人说的那种天气预报，什么天，这个身体都能感应到哈。
对，我们在临床上可以看到这样，一类病人，他就是说这个，像您说的这样，跟天气预报相似啊。天一，一天下雨的时候吧，他能够提前对预知，然后身体上会有一些疼痛了、不适了这样的情况。遇到了很多这些，就是你想说不吃。啊，中医上说的非常对，风湿病。风湿病呢，对于西医的来说，各种各很多吧，多病，可能腰子疼了、类风湿了、骨湿了这些。你包括类风湿吧，实际上虽然说是这个，或者是类风湿是自身免疫系统疾病，自身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但实际上，一个类风湿的病人，我也见到过一个，他就是一个，周身疼痛，然后下雨天会更厉害。这些人往往就是他这个天气，都非常的弱，就像大家产后一样，既有寒湿，当然身体又非常弱。有个小伙伴问，现在能不能吃羊肉？可以，秋冬季这个羊肉非常好。再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以前我说过的，当归、生姜、羊肉汤，就是你熬羊骨头 者欧阳肉粽，加一点豆子、生姜，哎，这两样东西，特别适合女性，因为宫寒的、妇经的、手脚冰凉的、脚肚子凉的、这样一些、患者吧。生姜，当归、生姜、羊肉汤呢，一个，这个上寒方吧，或者说是冰方，是一些当归性好的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吧，非常好，也非常简单，就三味药：当归，然后生姜，然后羊肉，这个就放在一块儿，能入肝经、散寒、养血、止血的，这样的效果。
那个刚刚那个医师说到，我们产后的病人会出现一些产后风湿，就是风湿的症状哈。有人啊，有的医师哈，就是今天我还遇到一个小伙伴哈，他的中药里面就开了一些除风湿的药。就在这里哈，就是小伙伴也在哈，可以上来问一下医师，那个什么我跟他说了啊，这个除风湿的药最好不要吃。他问我为什么不能吃，我正好有医师啊，你可以亲自上来问一下为什么除风湿的药我们不能吃。我看这个小伙伴也在哈，因为对于药还是医师讲的比较明白哈。艾比你上来问一下为什么这种除风湿的药我们不能吃啊。对，上来了哈。
我是产后风，那个就是现在4个月了，快8个月了，这个浑身怕冷怕凉，然后那个四肢酸痛，就是胳膊和腿天天都是酸痛，就被困着这种的，见了风就疼，然后那个手指头和脚趾头都是串痛，脚后跟这种的，然后所有的关节都是串痛，然后平时呢就是胳膊和腿就是酸酸的，现在就是酸困酸困那种的，然后见了那个凉风之后会加重，然后医生给我开药，开了是桑菊肾、独活、降活、鸡藤血，还有什么凤胆橙啊这一类的，我吃了1个多月也减轻了，就是有些地方减轻了，就比如说手臂发热呀、后臂发热呀、肚子上有的时候就哎呀很难受那种的，也减轻了，但是像我刚才说的这种酸痛症状还是没有减轻。然后我今天问了一下这个阳光姐姐，这阳光姐姐说你开的这个除风湿的这个会可能不适合你，可能会越吃越加重这个阳气的耗损，我想问一下医生是这样的情况吗？
因为这个产后风啊我搞了这么多年啊，其实这些话题我们也讲过了很多次，光我个人讲了也讲过好几次，但是因为咱这个小伙伴吧，他一批又一批老的好了吧，那新的又来了。他是这样的，这个来说啊，刚才说的这个产后风的这个病机啊，它是一个首先它的病根啊，咱说产前一盆火，产后一团冰啊。产后大多数女性她都是冰凉冰凉的啊，身上觉得怕风怕冷的非常啊，什么原因呢？就是说冲气人体的这个温热的这种感觉的都是一些气血，我们说是精华或者说能量，这些能量呢伴随着你生孩子以后啊，大量的丢失掉了，灌入到孩子身上了，所以说产后女性大量的这个气血亏虚的情况啊，所以说我们说她产后要补或者说要调气血，气血为主啊，这是一个治疗的大原则。那么这些你说的这些这些疼啊，关节的疼啊，这些患者疼啊，脚后跟疼啊，这些确实是有一些寒湿风湿邪气刻在那上面，就是待在那上面造成的。那这些邪气就是由于正气不足造成的。像我刚才讲的那里边，血颜色里边第三个就是说。肾气虚邪，就是人体正气虚了以后啊，是最容易招惹邪气的比如说人在这个我刚才说过的一上来说在这个抵抗力差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工作很忙很累情绪很紧张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吧，人体这个气或者抵抗力偏弱免疫系统防范这个细菌病毒的这个能力减弱了，所以说就容易感冒产后风也一个道理说了这么多吧，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产后风啊，它的病机的根本原因是在于虚上然后其次才是这个寒湿上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让你用特别多的这个祛风湿药的这个原因，因为祛风湿药 他就是通俗来说他就是打敌人的啊，就是说这个手榴弹炮弹啊，手榴弹炮弹吧，你本身这个粮草兵力都跟不上的情况下啊，你这样扔的话吧，一就是会损伤自己，第二可能也不能够更好的把别人完全的去除掉，因为你本身就是兵力不足啊，兵力不足能量少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吧，我们一般就是说建议以这个补和调气血为主啊，比如说用一些补的药啊，调的药，温通的药放在一块用，作为这单纯祛风湿的药吧，根据情况吧啊，也不是说一点也不能用，尽量就是说用的品种要少啊，然后量要小啊，比如说你说的这些羌活、独活啊这些啊，其实一点不用也可以，用的话你一样用个两三克啊，一点那么一点意思就可以了。这样这个问题呢，就是我这样就说了，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明白啊？
啊，谢谢老师，我大概听明白了，但是我相继治了三个中医，第一个中医的方案，当时我就是非常严重，就是因为产后受凉了嘛，受凉之后就泡脚去了，泡脚之后出了两天的汗就更虚了，更虚了之后就是浑身都怕冷。就是感觉往身体里钻风，所有的病都来了。然后那个，第一个中医给我开的全是温补的，就是黄芪啊、当归啊这种的，他没有开羌活、独活、桑枝、胜这些的。然后就是让我补气血，但是我喝了一个月的中药之后，我就发现好像厉害了呢。什么手指头也窜痛了，大腿也酸疼了，这种现象就表现出来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
哦，这个因为我没有看过他具体的方子啊，你说那个他是这样的，你这个我说的是补气血，就是说阴阳两方面同时的药都要用啊，不是说单纯的补阳啊。你比如说你用黄芪，单用黄芪的话也不对啊。你比如说用，或者说还有一种误区啊，还有一种误区就是用温热的药啊。你比如说很多人用大量的附子，什么肉桂、干姜、吴茱萸，或者说用苁蓉、八戟天啊，热药。啊，这个产后病不能单纯的用热药啊，不是说温补能解决的。这个我刚才说的是这个补气血，就是阴阳两方面啊同时下手，这是一个情况。然后你这个疼痛加重啊，这个也要具体来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可能吃掉以后勾起人体一些深的一些病灶出来，可能会出现一些短期的加重的情况啊，这个你结合你的方子来看。这是你刚才说的。
方子好像当时有。
因为中医啊，这个专业性很强，专业性很强。然后吧，每个大夫也都不一样，你们作为这些非专业人士吧，有的时候不要从专业角度来考虑问题啊，你只能说是考虑哪个大夫看着靠谱点啊，你就信任他让他治就行。因为专业这东西。一般来说你还是自己去分析这个方子或者分析这个思路啊，有点难度啊，有点难度。人家跟西医还不一样，因为有的病号来看病吧，现在这些病号因为这个网络的这个发达吧，很多人他都是带着观点来看，比如说我们就像接诊的病号一进来跟大夫说，我查了我这个病情，我是个什么什么病。有的时候吧他还说的还挺对，因为你现在西医上吧，它是一个标准化的东西。比如说我这个就是个反流性食管炎，我看我的症状，然后拿教材上一对，这个你稍微有点文化吧，你这上过大学了啥的，你自己可能就开个八九不离十了啊。但是中医这东西不一样，中医你可能网上问一个中医大夫，或者现实中看个几个大夫，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所以说，这就是中医的一个特色吧，中医一个特色啊，每个人跟的老师不一样。看的书也不一样，因自古以来吧，中医它就是一个各家学说吧，各个流派相互并存的，谁都不服谁的这么一种情况啊。好了，这个我就说这一些了。
那老师，像我这种的方案应该怎么治疗呢？
你这个就是我说的吧，治疗和运动相结合吧，一边积极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吧，人定胜天嘛， 自胜者强，通过自己的努力，积极的锻炼啊，这是一方面。药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吃一下，我们现在有个叫气功啊，这个气功嘛，这个药，非常的好，这个药很平和啊，很平和。然后呢，补的这个成色，用药的搭配啊，也是非常的，可以说很好吧啊，你可以用一下气功这个药啊，或者说你找一下我们这个德能团队吧，我们德能团队现在有很多大夫啊，找他们啊，给你吃一个开一个具体的方子吧。比如说吃药和健身同时一块治了。
像我这种病是不是挺严重的？全身这样的疼痛，我已经疼了有七个月了。
慢慢都会好，哎，因为你毕竟还年轻啊，年轻那就是本钱，你慢慢都能好这一期，但是需要一定时间。
我也不年轻了，我今年35了。那生的第一胎孩子这也是，
但是我还行吧，慢慢都能好，但是注意吧，就是说你平常啊不要太累啊，你不要说工作了或者说学习了太劳累，尽量不要太累，再就是说积极的治疗吧，有一些轻来轻去的，他有自己也能好，有的轻了可能是过几个月自己能好，那你老好不了吧，可能就得治一治吧。总的来说你这遇到了我们吧，总的来说我觉得产后不是一个太解决的一个问题啊，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说你持之以恒，你坚持下去，坚持一段时间，你比如坚持那个三个月了，甚至再长一点半年了这些。
老师是这样的，我当时没生孩子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受过风寒，胳膊和膝盖就受过风寒，但是那时候当年是26岁吧，那也快持续10年了，他没好，一直没好，所以当我这个月子病又来的时候跟这个症状一样的时候，我就特别害怕了，就害怕这都10年没好了，这个又加重了，你说这怎么能好呢？挺担心。
他是这样的，这个产妇虽然说他的这个症状表现啊，就是以这个风和寒啊这些症状为主，但是他这个内在啊，不是说就像你说的受过一次风寒然后遗留下来的这么简单啊，还是与这个人体这个重气啊自身身体素质有关系。以前我跟讲产后风课的时候跟其他人聊过这个，就是说你什么样的人容易得平常就身体素质不好，生孩子之前怀孕之前的时候我本身身体素质就很差了然后得了怀孕生孩子以后出现了你平常身体素质很好的那些人，你比如说运动员，你看奥运会上那些又年轻又那个朝气充满朝气了，运动能力又很强的那些人，他们要是说怀孕生孩子可能得产后，还就是那些平常也是精力体力都不好又不锻炼整天坐办公室这种人再加上这个岁数大这因素放在一起他比如说情绪不好就老生气跟公公婆婆吵架，跟老公吵架了很多的因素掺和在一起，造成了这个人体的这个气血亏虚了，这个气机失调了，然后出现了这个产后的症状它不是说像你说的我10年前得过一次风寒那么简单，10年前可能这个得过一次风寒引起你这个很严重的这症状它只是一个诱因它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你这个重气的不足。这一条吧就是中医上说的这个中邪观念吧重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受其气必虚就是风寒容易打到你身上同样你比如说刮一阵风两个人在这里有一个人被风吹了以后感冒了，另一个人被风吹了啥事没有这就是两个人内在身体素质的差别。好，我说完了。
老师你说的我也明白了，大概听得挺明白，确实跟身体素质有关，你说的也确实我都具备这些，平时不爱锻炼，然后身体底子就不好，然后在单位干活也不爱运动，然后这些都占了，然后那个产后的时候也就是容易得这些病。
对，就慢慢来，要有信心。
就这几个原因哈，大家的产后的也是，一般就这几个原因，不是一个两个就是三个。这个都是你来这里哈，来到这里啊，我们你看产后姐妹多么多都好了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啊，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锻炼啊，一起生，然后慢慢的身体也就好起来了哈。爱的宝宝，那个有个姐姐在问哈，那个叫乐乐，她说那个秋天可以吃姜吗？应该是可以吃姜。
可以吃姜，但是我刚才说的话的意思就是吃太多啊。你比如说你
说了一
点，我说吃饭里边真有用，还有用就是因为。
因为他可能听到了一个少吃辛辣的，可能就问了一个可不可以吃姜。
它这个辛辣是一个大的原则，你包括所有的跟辛辣煮饭有关的这些东西啊，它这个原则是对的啊，你不能吃太多，你因为你本身是一个收缩肠的状态，你吃太多，辛辣它就发散啊，既然发散，发散以后它就不容易吃啊，这么一个道理。
其实就像我们健身一样，都是少量多次，可以少量的吃哈。
这只是一个大的原则，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这个大的啊。你比如说，你有些身体极度需要用姜来开啊，或者是心门通的这种情况，也该用还得用啊。这只是一个养生的原则。
对，那个。看小伙伴还有问题吗？可以打字哈，也可以语音。看一看还有没有问题啊？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还一个小时了啊，这样说一个小时啊，也挺累的哈。你可以先喝口水哈，喝口水。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啊？
老师，我现在这个酸，一直从早到一直白天，这个胳膊和腿都在酸困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酸啊，它就是我说的能量不足的表现，这个酸很典型。咱说酸痛就是说里边缺少气血，缺少能量的灌注啊，缺少去滋养它的东西，它就容易发酸啊，这么个道理啊。所以说酸痛就是我们你这个身体处于一个虚乏的状态。
你这个下去是不是会肌肉萎缩呀？
可能会出现，因为你这个酸的话吧，如果说你这个长期酸的话吧，确实容易这个肌肉啊缺乏这个气血津液的滋润，确实慢慢的它可能没有像以前那么充实了，那么重视了，慢慢肌肉出现了你说的萎缩了。直接的因果关系，它都是很漫长的慢慢的形成的啊，不能说直接对应上啊，你比如酸痛对应肌肉萎缩，不是这么来对应的。
还是气血跟不上哈，气血
对，但是气血跟不上，对，
然后遇冷就加重，
都这样啊，产后其他人也是这样啊。
好好锻炼身体哈，把这些补上来就好了，还年轻哈，还年轻，
慢慢都能恢复，我一直觉得产后人就比较好治，相对来说比较好治，就是慢慢坚持吧。很多人他不是很厉害的产后，其实很快就好了啊。咱有一些极度厉害的患者吧，可能是老好未好啊，但有一些很多也很容易好治。锻炼一段时间，它就效果就很明显。我们这有很多非常厉害的，我知道的，护士也好，很多厉害的，极度厉害。你可以问问你那边的，是吧？宠娟啦，或者是白菜啦，白菜就宠娟啦，还有那个骑士啊，还有那个虫虫啦，他们这些，之前都是很厉害，慢慢的都好了。
们产后好了很多很严重的产后风啊，包括我哈，我也好了。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啊。
嗯，好，那咱就结束吧。嗯，大家再见。
好，嗯，大家再见，非常感谢，
拜拜。
非常感谢我们洪医生医师哈。好，那
好，
拜拜。
好，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